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我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并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克勒，给了那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她母亲和她家里的人。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 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家的话，说那人对我们如此如此说，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去，到那人跟前，见他仍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那人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我主人的妻子萨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使你起的事也与你无干。我今日到了井旁，并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她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家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我问他，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套在他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愿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伏伏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利百家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她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家来问她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家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家和她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家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利百家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家走了。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家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家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并领利百家进了他母亲萨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今天读经的姊妹不容易啊，这个六十多节，这是创世纪里边最长的一章的经文。我们来敬拜，我们来聆听神的话。其实我自己在下边坐着听这个整个读经的过程，我都觉得听神的话似乎比听我讲道还美，因为神的话已经把这些事记载的那么详细，说明的那么细致。其实在姊妹读经的时候，我就在想，咱们听神的话读神的话的时候，都觉得挺长的啊。当时摩西在旷野里边把这些经文记录下来的时候，他用了那么多的笔墨，把这个事情描写的这么样的细致，甚至于很多的内容是重复的，就是这个老仆人在描述他跟利百家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几乎是把刚才记录的那个文字又重复了一遍。那么看起来有一点啰嗦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圣经的记录又是那么的精简啊，几个字就把很多重要的事情就记录出来了。其实这一些细致的描述，都是为要叫我们在这一些具体的故事里面，去揣摩那些写的非常精简的那些道理的经文，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是去怎么样去应用的。那么今天呢，我们透过亚伯拉罕的这一位老仆人，为亚伯拉罕他主人的儿子以撒去找妻子这件事情呢，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我相信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可以值得我们思想、学习和效法的地方。那么我们以前的时候啊，我们在讲很多信息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有种感受啊，就是来到教会以后，我们听了很多的大道理，所以实际生活的应用不多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思考一个对我们实际生活非常接近啊，非常脚踏实地的这么一段历史的故事，我们从中来学习。今天我们的题目重点呢是要讲忠诚的事。 啊，作为一个人来说，忠诚是我们人的基本品格。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的文化里边，这个忠诚这件事情呢，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淡漠了。那么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里面，忠诚是非常被看重的一个品格。但是等到春秋战国以后，特别是秦朝以后，那么在中国的文化里边，似乎有一个东西就把忠诚这件事情给蹂躏了。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强权。那么当强权来到的时候，人们在强权的面前就变得奴颜卑膝，没有办法再有这个自己的主心骨，没有办法再有自己的看见。所以后来在中国的文化里边就产生了这个成者这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样的文化。那么在怎么样能够成功，怎么样能够打赢啊，就是欺诈如云啊。所以咱们中国人的三十六计里边，其实三十六计除了走为上计之外，其他几乎所有的计都与欺诈有关系，都是一种欺骗啊，声东我击西，是吧？这个笑里藏刀，那、啊、这个，你看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与欺诈有关系的。那、啊、怎么能够蒙蔽对方，然后你出其不意来攻击他，把他置于死地？所以在这样的思想的里面，我们逐渐失去了那一个忠诚的概念。因为对方也不赏识我们的忠诚，我们的忠诚似乎也没有什么价值。特别是在这个强权政治的历史当中，忠臣没有什么好结果，奸臣反而有好结果。所以在这样的文化里边呢，就更加导致了我们忠诚的泯灭。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回到上帝的面前，忠诚仍然是我们做人最基本的品格。那么从圣经上神所喜悦的这些人的品格里面，我们来学习如何建立我们今天的信仰和我们实际的生命，这个人生的这个人际关系里边所有的那些的这个信仰的应用啊，在我们的品格里面。这个忠诚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件技术，而是一个生命的本质。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圣经上记录的这一些的事件啊，这个都不是因为他们受了多么高深的教育，或者说他们有多么多的知识，不是的，而是他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因着对上帝的敬畏，因着对神的信心，因着长久以来对神和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的建立，而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生命的品格。那么对照这些品格呢，我们来想一想今天我们自己行事为人所表现出来的我们的那个品格是怎么回事。弟兄姊妹，不要太多注重我们那个表现是怎么回事，而是要透过这些的表现来看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内在的那个品质，那个是重要的。因为你只有有了那个品质，你外表的流露是自然的。那么我们要来先确定一下，我们拥有这个忠诚的品格 当然不仅仅是这一项啊，就是我们有基督徒神的儿女啊，不仅仅是基督徒，就是做一个人嘛，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啊，属神的人，我们的生命里边需要具备很多很多的品格，但是忠诚是其他这些品格的一个基础。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忠诚，他其他的品格都失去根基了，其他都变成虚假的啊，是做出来的，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所以保罗曾经，这个使徒保罗曾经在世时候，他就说，因为上帝看见我有忠心，也就是说是有忠诚的心，所以特派我来服侍他。有人说很多东西都可以学来，唯有忠诚学不来。忠诚它不是学的，其实爱也不是学来的，爱和忠诚是一样的，你必须具备这种生命的品质，你自然活出来。你学人家忠诚的样，你学不来，学来都是假的，那么忠诚的生命是怎样得来呢？是我们首先愿意去做一个忠诚的人，然后因着我们对神的信，与神不断的建立关系，以信心为基础而逐渐逐渐造就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品格。我们没有对神的信心，人不敢忠诚，因为你忠诚你可能会有很大的损失。只有当我们对神有认识，有坚固的信心，你才有可能做一个忠诚的人。就算你在忠诚里边吃了亏，你还敢于继续坚持，因为你相信深渊在他，保护也在他。你有了这个基础，你才能够继续敢于坚持做一个忠诚的人。那么当我们成为一个忠诚的人，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第24章的第一节，这个地方就说，神向来在一切的事上赐福给亚伯拉罕。圣经上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寻找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要赐大能力来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向神心存诚实的人。那么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了啊，因为亚伯拉罕100岁才生了以撒，那么这个时候呢，以撒已经40岁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多大？140岁。所以140岁的亚伯拉罕一生当中，圣经上说这个亚伯拉罕年纪老迈，耶和华在一切的事情向来都祝福他的。那么在24章这一章的经文里边，就是我们看到了为什么上帝会祝福赐福给亚伯拉罕呢？我相信因为他在神面前心存诚实，因为神说神要显出大能力来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心存诚实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蒙福的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必要的条件。当一个人太多的玩心眼，玩虚假，其实基督徒有一句话，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是跟上帝过不去的人。记住这句话啊，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是跟上帝过不去的人。就是你自己太聪明，你自己想的东西，上帝要叫你这样做，你觉得非得那样做，你跟他过不去。其实你跟他过不去是跟自己过不去。那么在亚伯拉罕的见证里边，这章经文里边呢，首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神对他讲的话至忠诚。怎么在哪里边表现出来呢？其实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生活并不稳定。从经上来看呢，亚伯拉罕已经相当富裕了，他的这个老仆人为了娶一个妻，带着10匹的骆驼，上面带了许多 他主人给他的财宝啊，驮在骆驼上。那么这个时候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相当丰富啊。后来这个主这个老仆人在拉班的家里边来做见证的时候，也说耶和华亚伯拉罕的他主人的上帝曾经大大的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家。虽然如此，亚伯拉罕在他那个时候所住的地方呢，并没有真正的得着那块土地。在创世纪十二章，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一开始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很听话，那一年他多大年龄？75岁。所以亚伯拉罕75岁，但是他在这个之前的75年里边，圣经没有任何的记录。我们不太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挪亚还在。挪亚和亚当之间，挪亚的出生和亚当的死亡中间只差了100来年的时间。所以亚伯拉罕非常有可能从挪亚那里继承从亚当传递下来的关于对于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那些信息。所以古代的人对于这些信息其实还是相当的准确的。那么等到几千年下来传到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甚至我们走了无神论的道路了，因为上帝的概念已经在传说当中变成了越来越模糊的神话。我相信在那个时候，神在民间的传统的这个认识还是相当清楚的。那么亚伯拉罕这个人，虽然他是在今天的伊拉克，在加勒底的沃尔这个地方啊，其实是今天非常非常接近科威特这个地方，亚伯拉罕老家在那里。那么亚伯拉罕在那个里边成长，他对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的上帝的认识和信念非常的坚定，所以这位上帝向他讲话，他就听从上帝的话，就来到了上帝指示他要去的迦南地。他到了迦南地这个地方以后，上帝说，看见了吗？这一块土地就是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的这块土地。可是等到亚伯拉罕真正到了那里去的时候，那块地却已经有迦南人在那里居住了，所以亚伯拉罕就无法在那个地方真正生活下去。所以亚伯拉罕就开始移他的帐篷，上帝他就筑一个坛，说，上帝啊，是这里吗？上帝不说话，上帝说，已经跟你说了，就是这里吗？他说，我住不下。然后他就继续挪，最后他不单在那个地方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也没有得到土地，甚至于那个地方出了饥荒。所以亚伯拉罕不得不逃难，就逃到了埃及。逃到了埃及以后，差点把自己的妻子在埃及给丢了。然后这个关于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这件事情啊，有机会我们再讲。你要在那个历史的背景里边了解当时亚伯拉罕的状况，你就不会再说亚伯拉罕这个人怎么那么熊包，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那真是一个对他极大的一个误解啊。神在那个地方保守了他，使他从埃及地回到迦南。回到迦南地以后，他仍然无法保护自己啊，他不断的漂流，是这样的一种生活。但是正是在这样的生活里面，上帝让亚伯拉罕看见，不是你自己有能力能够保护你自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的。神没有赐给他一个安定的环境，但是神赐给他一个不受攻击的生活。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环境，比方说我们地震的，神没有让地震不发生，但是神如果应许你了，说 你在这里必有平安的话，神可以叫房屋东倒西歪，你在一个大楼里边倒塌了，可是神不让这个大楼的任何一个瓦片打到你身上。这个叫做神没有改变你的环境，可是他保守了你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所以在危难的环境里边的时候，你看到了神的大能。翻过来说，神的大能正是在危难的环境里边才表现出来。这件事情我父亲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做过见证啊。因为我父亲这个人呢，他很早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呢，曾经在一次非常严峻的挑战里边，就是因为共产党要把一次聚会定为反革命事件，要叫我爸爸去揭发这件事情。那么我爸爸是当时那个聚会的当事人，那么我爸爸拒绝揭发，因为那就是一个普通的聚会，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结果因为那件事情，他就遭政府的这个工作把他开除公职。从那以后，上帝就在危难的环境里边大大的祝福他。他几乎有点石成金的技术，他学什么就做什么，做什么就成功什么，他学什么就会什么，读什么就记住什么，太厉害。我曾经说过，我爸爸是一个我一生当中遇见的人啊，我亲眼见过的人最聪明的人啊，这没有几个人能够记忆比他更强的啊。那么在他的一生当中发生过那么一件事，就是他曾经要做一个实验，就是要这个用氢气来还原氧化钨，做这个汽车白金啊。那么他当时呢，这个生产氢气的时候是用一个吉普发生器，大家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吉普发生器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三个玻璃球啊，上面是硫酸啊，这个。那么等到这个中间这个反应出来的时候呢，要检验这个氢气的纯度。那么按照正常有过一定常识的人都知道，要把这个氢气弄到一个试管里边去引出来，然后引爆一下，看看这个氢气的纯度是怎么样，是吧？但是那天我爸爸太累了，可能是他忘记了，他就直接就从这个氢气引出来的这一个这么短的一个小嘴里边门口，他就直接就点这个氢气，看看它的这个燃烧的颜色的情况怎么样。结果当他一点这个火的时候，这个蓝颜色的火就回到这个氢气瓶，一下就进去了。我爸爸脑子突然间就想起来，坏了，那是一个1000毫升的吉普发生器啊，非常大的一个吉普发生器，玻璃很厚。就在他脑子一懵的那个时候，那零点几秒钟的功夫，这个氢气瓶就爆炸啊，那像个炸弹一样，就在他怀里边。你想他用手点嘛，这个就在面前爆炸了。玻璃窗都炸碎，满屋的硫酸在他的怀里边爆炸，他自己只在这个地方滴了一滴硫酸，好像前边一个屏幕把他挡住了，把外边的人都吓坏啊，不知道屋里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自己从屋里出来，一点事都没有。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神没有叫这个氢气瓶不爆炸，但是神让它爆炸，然后呢，神在你的面前立下一个，好像神的一个拿了一个东西把你屏障给你屏住了，但是留一滴硫酸在这里，表示当时你真的在场，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知道啊，神常常在敬畏他的人、爱他的人的当中做这种事，就是让你生活在一个危难的环境里边，可是神在危难的环境里边让你致平安。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在这个困难、漂流、危难的环境里边，神保守他，让他任何一点东西都不损失。所以才说，向来在一切的事情上面，神赐福给亚伯拉罕，不是指的他的环境没有问题，而是指的在非常糟糕的环境里边，神保守他极其的妥当，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在环境上没有改变，但是神保守他这一生走过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已经达到了一个如火纯青的这个地步里面了。所以他下边就做一件事，就是把 管理他全家业的最老的仆人叫了来了。这个仆人是我圣经里边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每个人大概在读圣经的时候都有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特别喜欢的人物。有些人喜欢保罗，有些人喜欢摩西啊，有些人喜欢大卫，有些人喜欢约书亚啊，个人有不同的喜欢啊。哎，这个人圣经人物对我特别的有影响啊。有的姊妹特别喜欢玛利亚啊，有的人喜欢这个底波拉啊，等等等等的。我的 favorite 这个圣经人物这个 biblical character 啊，就是这个老仆人啊，我特别喜欢这个人啊。先不讲这个老仆人，先讲亚伯拉罕的忠诚啊。亚伯拉罕他把这个老仆人叫了来以后，他就说我要叫你起誓。圣经里边的人物凡是起誓，一提到起誓啊，这个事情是非常严肃了啊，是最严肃的方式。起誓什么呢？就是叫这个老仆人啊，不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在迦南的女子当中来娶老婆，要回到他本地本族家里边去来娶妻。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不是十分太清楚，大概亚伯拉罕看到当地的迦南人是不敬畏上帝的，是生活败坏堕落这个放纵的一种民族，所以呢亚伯拉罕说不要娶这里的女子为妻，要回到我的本族去娶一个妻子为我的儿子。那么这个老仆人就说了，假如这个女子不肯跟我来，我要把你的儿子带回去吗？亚伯拉罕回答特别重要，他说你要谨慎，要小心，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带回去。为什么？他说这个迦南这个地方不好啊，人对你也不好，迦南地这块土地也不怎么样，为什么你一定要住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的忠诚，因为神曾经跟他说过，所以第七节就说亚伯拉罕耶和华天上的主曾经带我离开我的父家和我的本族的地，对我说启示，神对我讲话，启示说了说我要将这个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因着这一个神对他讲话，他无论我们犯的亚伯拉罕是什么事情，他都要盯住这块地啊，信神的话，所以不可把我的儿子带回去，无论遇见什么事都不可以带他走，必须他要生活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启示给我讲的话。亚伯拉罕的忠诚啊，是他对上帝的话无论环境是怎么样他毫不折扣。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就说了，他说你只管去，神一定保护你，你如果到了那里这个女子她不跟你来，那我跟你起的誓，你对我起的誓就无效，就不关你的事了，你只管做你的事，剩下的事上帝做，上帝如果不做你也做不了什么事，你就别管了这个事，剩下就不该你的事了。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一位神所特别拣选的这个称为信心之父的人，他对神的忠心。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个老仆人对神的忠心。我个人的认为这一位老仆人呢，就是曾经我们把圣经往前翻，翻到创世纪的第15章啊，这个现在我们在创世纪第24章，我们现在往前翻到创世纪的第15章。创世纪第15章第一节是这样记录的，说这事以后呢，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话了，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后来神给他改了名字，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说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就说了，说耶和华，我既没有儿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既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就说了， 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必须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到外边去观看，看天上的星，看啊，说这个这些都要成为你从你自身生的，成为你的后嗣。因为那一个以利以谢是个大马士革人，虽然是个大马士革人啊，他是要继承亚伯拉罕产业的。那么这个老仆人自己做见证啊，说这个神大大的赐福给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有很多的产业。那么如果没有以撒的出生，那么这个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便是拥有亚伯拉罕家业的那一个主人了。可是呢，以撒一出生把他继承家业的这个地位给取代了。按照一般的人会怎么想？按照一般的人会怎么想？这是以撒的出生，就是他的克星，对吧？他没出生的时候，我多好的命运，我在这个家里边是继承家业的，是这个家里边的主人。可是因为他一出生，我还是一个奴隶，对吧？他又恢复了他，虽然他是管理全家业的最老的仆人，这个仆人原文是奴隶啊，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这个家里边的雇员，而是这个家生活在这个家里边，跟这个家里边分不开的一个部分，但是身份是一种奴隶的身份。所以我曾经讲过啊，这个奴隶制并不一定不好，关键是奴隶主和奴隶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个奴隶的关系。所以这一个，我认为啊，这一个管理他全家业的最老的仆人，为什么这里提到了最老？不一定是他的年龄老，而是他的时间长。当然他的年龄可能也很大，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亚伯拉罕就非常非常的信任他，曾经想把整个家业给他。后来以撒出生了，他还是这个家里边，因为没有换过嘛，如果一换过了就不是最老的仆人了，对吧？所以这个老仆人从来就没有更换过，一直就是他。所以他曾经效忠他的主人亚伯拉罕，现在这个新的主人出生了，他又效法这个新的这个服侍这个新的主人。所以后来这个他娶了利百加回来的时候，他就说这是我主人以撒。所以他对亚伯拉罕称为主人，以撒是他的少主人，他还是主人。那么他就从本来是可以当主人的这个地位，因着这个少主人一出生，他又变成奴隶了。很多时候咱们中国人说冤家路窄，侠盗相逢，仇人相见格外眼红，对吧？这个以撒一出生把他这个地位一取代了，至少心里边有一点别扭吧。那么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老了，以撒还年轻，现在要把娶老婆这件事给我去做了，好，我可以去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是吧？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虽然四十年了，现在我终于可以整以撒的时候了，对不对？我给你找一个最懒的，找一个最丑的，找一个天天祸害你的，我再叫你取代我的位置。人的内心里边会有这种恶毒，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的这个老仆人的身上一点这种东西都没有，而且他对于亚伯拉罕家族的忠诚真是无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表彰他啊。这个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个当亚伯拉罕把这些话都讲给他了，这个老仆人就把手放在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就起誓了。然后接下来就看到这个老仆人是怎么样以一个忠诚的心来完成他对于以撒娶妻的整个的这个过程。他是这个家里边的仆人，是一个奴隶，他是管理全家业的，所以他可以随意从主人的家里边挑了十匹骆驼，然后带了财物，然后就从他们住的地方往米索波大米亚去了。大概当时亚伯拉罕住的地方是希伯伦， 也就是说今天的以色列地的几乎是最南端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土地非常的贫瘠，那这个圣经上说那地叫做流奶与蜜之地。那么蜜之地，流蜜之地是指的北方，它的土地非常的肥沃，农业非常的发达，所以风养蜂有花，一年四季有花，所以那个是叫流蜜之地。那么南部呢是空旷，但是比较贫瘠，大部分是旷野，所以那叫流奶之地，因为那个地方是放牧的地方。所以流奶与蜜之地是指的那个地方非常的丰富啊，这个地貌也非常的丰富，物产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它有旷野，有这个肥沃的土地。当时亚伯拉罕肥沃的土地没有他的份儿，因为迦南人住在那里，所以他只好到南，往南移民到一个比较贫瘠的旷野的地方，那么在那里继续过游牧的生活。那么从那个地方要走过整个以色列这个迦南地，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地方，走到北面，然后走过今天的叙利亚，然后到伊拉克，大概要有六七百公里的距离啊，从这个最南端的这个亚伯拉罕的老家，不是亚伯拉罕当时住的地方，到拿赫的城啊，所以这是一个长途的跋涉，用骆驼来完成那一个旅程。然后到了拿赫的城，他自己不知道啊，但是他已经到了他兄弟，因为拿赫是亚伯拉罕的兄弟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就是亚伯拉罕出来漂流嘛，那么人家本地都有了一座城了，对吧？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亚伯拉罕到了井旁啊，不是，这个老仆人到了井旁就祷告。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无论做什么事，他们对神的信是首先的。然后他就说祷告了，说这个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呐、啊，说求你施恩给谁呀、啊？他祷告求主施恩给谁？给我主人啊！他不是说给我，他说我求你施恩给我，让我遇见好这个好的机会，我好回去跟我的主人交账。他根本在这里对于我完全没有考虑到我，他完全是为了我的主人。所以你看到这个老仆人对他主人的忠诚吗？啊，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奉主人差遣的身份，是来给他主人办事儿。所有的这些与我无关的，我只要忠诚完成我的事业。他说：“主啊，你赐福给这个我主人好机会，让我能够找到这个跟我。”不是说让我遇见好机会，我回去好在我主人面前请功，根本这个概念都没有，完全是为他的主人在考虑的。所以我们从他的身上看见这个忠诚啊。说让我今天呢站在井旁，看见城里边出来打水的这个女子，我对哪一个说？他不是说神啊，你告诉我是哪一个？他说不，我要来为我主人选择。啊，这个很有意思啊。他说但愿我选的这一个就是你给他这个给我主人预备的这个女子。这个时候能表明这个仆人对上帝没有信心吗？我看也倒不是啊，只是他说我要忠心的完成为我的主人选一个好妻子，选一个妻子。他说我要的条件是什么呢？他说这个我要对哪一个女子说请你给我水喝，然后如果这个女子说给你水喝，然后呢也给你的骆驼喝，说就愿这个女子成为我主人的这个妻子。结果呢这个话音未落啊，就女人们就来了，在这些众女子打水当中，她一眼就看见了利百加。为什么啊？男人对这个东西非常敏感的，因为她太漂亮了， 是吧？一看这个女人，哇，这个太漂亮了啊！所以他不会给他的主人找一个丑的女人啊，而是找一个漂亮的女人，最漂亮的啊！所以说一看就是他啊。然后呢，他没有立刻说话。这个等到这个女利百加呢，这个到这个井里边去打了水，扛在肩头上上来。所以他有一个观察，光看着漂亮不行啊，是吧？看到他走到井里边去打上水来了，这个动作利落，身体强壮，这都很重要的条件，对不对？光漂亮一个病秧子也不行啊，对吧？这个所以呢，看到了这个动作，扛着水瓶出来了，哇，又漂亮又强壮，对吧？接下来亚伯拉罕这个老仆人继续就到他面前去了啊，第一关先过了，他自己觉得我主人这个女子配得给我女人做妻子啊，这个先从外表上看了，然后下边是他的内心，他就说你给我一点水喝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看第十七节哈，说仆人就跑上前去迎着他，就说了，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你要知道这个，当然这是一个很谦卑的称呼啊，但是在中东文化里边等级观念还是非常强的。因为这一个老仆人虽然他好像很有钱，但是他的打扮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奴隶，他不是一个主人。但是这个女子呢，一点没有低看这个老人，而且呢他是个老人，他根本不是一个年轻的帅哥，对吧？所以如果他是年轻的帅哥，他对他热情招待可能还有情可原，对吧？对于一个走了几百公里的一个老头，而且是个奴隶啊，对这个女人来说应该没有任何的吸引力，而且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对吗？这里边有一个非常细节的描述，大家特别注意圣经里边这些细节的描述啊。第一个细节的描述是急忙啊，他不是打量了半天，想了半天，看到哦，骆驼里边还挺有钱的哦 ，OK 啊，不是，而是急忙，表示说他的请求我立刻就回应了。然后下边有一个细节的描述是这个第十八节的后半节啊，就说拖在就急忙把瓶拿下来，拖在手上给他喝。你拖在手上给他喝，这里开始出现了一个图画性的描述了，对吧？什么叫拖在手上给他喝？哎，你能想到动作啊？把瓶拿下来以后，急忙拿下来，然后拖在手，你喝吧，啊，然后老仆人就拿着咕噜咕噜喝着吧，他在慢慢慢慢喝，对吧？他不是说一看老头抽了帮就 OK 给你喝吧，他不是那样的，而是很精心的在给他喝，对吧？这个就表示他的内心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关怀。这个你知道拿一大瓶水拖在手上给人喝是不容易的，你稍微过一点全倒肚子里边去了，那都身上全倒的是水了，对吧？但非常仔细的那不是一个管，你像我这个吸的瓶子这一根管我不会吸在身上，可是如果我把它拧下来，我这样喝的时候就有点危险了，对吧？可能一倒过了全部身上全是水了。那么这还是个这么小的瓶，那么如果是一个这么大一个泥的，那时候没有很少有铁瓶，对吧？好像今天玻璃瓶，那是个泥瓶泥罐子，这样给它往身上倒，那是个很不容易的动作。而且那一瓶水有多少，那不是这么小个小瓶啊，他们跑那么大远去的话，那一定是要几十公斤的水在他手上抱着，对吧？来拖在手上给他喝。你看到这一个细节的动作的描述，就不表示利百加这个人不单是这个勤劳，他善良，而且他非常的细腻，非常的仔细，怕你自己喝了不方便，我给你喝，表达那种爱心，能感觉到吗？对吧？然后他说完了以后，给他喝完了以后呢，他就说我也给你的骆驼打水，叫你的骆驼，下边有一句话，细节的话很重要啊，下边一个字是什么？喝足。然后呢他就又出现一个字，急忙。急忙为什么急忙呢？ 因为走了几百公里的骆驼可能都已经渴得不行了，是吧？可能这些在那个游牧民族生活当中的那些人，他们对这些东西非常敏感，那骆驼渴的都渴坏了，是吧？所以他急忙表示他的内心对动物也是非常善良的一种内心，然后就打水，再把水倒在草里边，然后就跑到井里边，井旁继续打水。他不是走道，是跑道。那么这些细节的描述你看啊，然后就为下边还有一个细节的描述，是所有的骆驼，所有的骆驼，这个所有很重要啊，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请问一共几匹骆驼？十匹。大家知不知道一匹骆驼在它渴的时候一次会喝多少水啊？你回去到现在手机可以查一查。通常情况下在中东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单峰驼，喝的水不算太多，一次一般的情况下50 liter、啊、一次喝50 liter 的水，他这个他给他喝足，喝足你知道吗？50 liter 的水，50 liter 的水，十匹骆驼就是500 liter 的水，500 liter 水半吨的重量哦，那是 half a ton of water， 它多大的瓶啊？一瓶一瓶的往上打，一瓶瓶往上打，打半吨的水哦，能想象吗？所有的骆驼都喝足了，这表示了什么？要么他的瓶很小，他拖在手里边；要么他的瓶很大，他给他喝的时候，你看到这整个这个图画里描述出来，你可以看到利百加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品格的人。在整个的这个过程，这位老仆人在干什么？在定睛的看，就看他是不是打了一半他就累了，是吧？他给骆驼倒的时候怎么剁的？他定睛看，来回看，一趟一趟看。如果他是5 liter 的瓶，他要跑100趟，那么不容易啊，那个工作。所以可见当时的女人又漂亮又能干，真是厉害。这也是这个老仆人忠心的仆人为他的主人选妻子，用这样的方式来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位老仆人也是非常智慧聪明了，用这个方式，他我看到了最漂亮，然后我看到了他最能干，是吧？我看到了他最强壮，就要这个。你看这个老仆人对于曾经取代了他的继承权的他的主人的忠诚到有什么地步。然后老仆人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完了以后，老仆人心里边产生了一个什么，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看到了上帝的作为，这不是他自己的能力所能及啊，是吧？他就算他想要这样的，如果那里没有有什么用啊，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忠诚的背后其实是神的赐福，耶和华眼目遍察，让这个忠诚的人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虽然他不是为自己在亚伯拉罕，为了在亚伯拉罕他主人的面前得到功劳而去为他的主人娶一个好妻子，他是为他的主人着想，但是上帝因着他这样的忠诚，就让他在他的主人面前最有面子，给足了他祝福，让他得到最好的机会，让他回去的时候在他主人的家里边能够得到最大的称赞。所以我们看到，你向神计算，神也不理你，神也和你计算；你向神忠诚，神就显大能力来帮助你。接下来呢，这个其实经文很长啊，这个细节呢，我就不在这里一一的给大家讲了。 那么这个老仆人就到了这个家里边去啊，然后就这个把礼物送给他。这个家里边出现了一个人叫拉班啊，拉班这个人很糟糕啊。后来这个拉班的这个家里边又出现了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就是雅各啊，从拉班家又娶了拉班的妹，这个女儿。那拉班这个人很贪财，从一开始这里就看到他的贪财，因为拉班看见了他妹子手上的镯子和鼻子上的环子啊，然后觉得哦，这个很有钱的家庭，所以他在这个家里边就成了一个好像主要说话的人。后来雅各又这个逃到巴旦亚兰去，到了拉班的家里边，拉班这个人可是不得了啊，把雅各扒了好几层皮，啊，这个，然后把自己的女儿也卖啊。那么这个是后来的故事的一个伏笔，今天我们先不说这个啊。那么老仆人就完全重复把刚才发生的事圣经上记录了一遍，又说了一遍。其实圣经完全可以记录说老仆人把刚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就行了，对吧？可是圣经把他的整个的细节再说一遍，表示一个忠诚的人上帝对他是何等的赐福啊！重复这件事表示这件事很重要啊。那么这个老仆人不单是把这件事情做成功了以后，而且他不在那里待，因为通常情况下如果这个老仆人在那里待下待住十天，家里人说这住十天，如果这个老仆人在那里住十天的时候，从他个人的角度上来说，可能要受到十天贵宾的款待啊。老仆人放弃这个，他说我不要啊，他说请你允许我，我第二天我就要走。当然也许他心里边会有一种担心，好歹的选了这一个，别他家又变卦，对吧？这个赶紧的完成任务，赶紧回去。那么仍然表示这位老仆人的忠诚。最后呢，我们看到的是以撒。到了第62节的时候，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的时候，以撒出到田间去默想啊。我们看到以撒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安静的人，同时他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他没有说这个，你知道这个男人找妻子的时候，很多时候形象很重要。那么迦南女子因为他们不敬畏上帝，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比较妖艳，这个比较风流啊，很多男人喜欢这个啊，所以这个后来以撒的儿子以扫就娶了两个当地的迦南的妻子。但是这样的人呢，又是叽叽喳喳，不能够安守本分，不能够好好的走敬畏上帝道路的人。所以这样的人虽然可能眼睛看上去很妖艳，可是实际上是不能够真正的在一起走侍奉上帝道路的人。那么以撒因着对上帝的信心，对他父亲的信心，对这个老仆人忠诚的信心，老仆人为他选了妻，他就欣然接受。所以这个也表明了这一个家族他们对神的信，然后对于人的接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最后我们也看到利百加的顺服，只有一天的时间就跟着老仆人走了，这也是很大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的结果产生在什么地方呢？当然他做的见证，他带来的财物，这些都可能是，但是看到老仆人的忠诚啊，说这个家庭一定是值得信任的啊，所以我愿意跟他去。那么这一些美好的结果都与忠诚这个品格有关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被神显出大能力来帮助我们的人吗？ 还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聪明，上帝不用你帮我，我自己就可以做好我自己所有要做的事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凡是在上帝面前心存诚实的人，神一定祝福他。我们一头低头，有一点时间，我们也像以撒一样，能够有一点时间来默想，想一想，我们人能主宰什么呢？其实我们把不能主宰的东西归结于命运。其实命运就是神和我们之间的互动。我们要在神面前成为蒙福的人吗？得蒙神帮助的人吗？圣经说，神要显能力，要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亚伯拉罕心存诚实，老仆人心存诚实，表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里边，就是听话。他们对上帝的话忠心执行，对主人的话忠心执行。今天我们是这样的人吗？亲爱的圣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把这样一段美好的历史的故事这样细致精确地记录下来，使我们今天远在东方的中国人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使我们能够从中受教。主，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恶习，使我们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当中渐渐泯灭了的那个忠诚的本质。主啊，今天愿在你真理的光中使我们重新得回。主啊，我们自以为聪明的时候，我们的民族成为痛苦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变得一穷二白。今天虽然我们有了一定的物质，可是我们已经败坏了我们的品格和我们的环境。主啊，今天你把我们带到澳洲这个地方，让我们在这里认识你，侍奉你。主啊，求你借着亚伯拉罕你的仆人所做的见证，带领我们，引领我们，归回我们的忠诚的本性。主啊，使你自己在我们心目当中所引导我们的话语，使我们持守在诚实的心里边，并且忍耐的结实。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愿我们在你面前得着赐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